各位好，今天12月25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呢，订了一大堆的肉，猪肉、牛肉都有，一共加起来大概将近30斤左右吧。为什么这个时候订呢？因为不是我过年用，是我一直长期资助的一个机构，它是专门关注单亲母亲，就是单亲家庭孩子的这么一个机构。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呢，轮到我们来给这些孩子们做饭了。因为日本这一块啊，就是他在年底的，因为他不过春节嘛，他把这个都已经过成这个公历的节日了，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国所谓的元旦。那他呢，就相当于在日本就是春节了，那歇好几天。在年底的时候呢，让这些孩子们呢拿一个很缤纷的盒饭回家去吃，或者是说在这个机构这儿吃，对吧？OK，好。那个盒饭其实是挺大一个的，大概呢，上下两层，每层呢9个格子，3×3嘛，9个格子，两层，其中呢就是肉要多一点，这我在推上说了，肉要多一点，然后我就说那行了，那肉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吧，这咱熟啊，对吧？而且呢，我买肉呢还是便宜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有个包子铺。那包子铺那块进呢，是从那个批发那地儿进的，就比外头要大概要便宜得有一半左右。当然这个是我自己掏钱了，但是自己掏钱你也希望能够少掏一点，说便宜点是一点嘛。OK， 好，那就买了很多的肉，然后大概在28、29号的时候，我就要给它整个炖好了，然后再拿到这个那个集散地，对吧？切配，好多人在干这件事儿。就是不是说我一个人干啊，他是很多人在干，我只是负责其中的这个肉这大肉这一块部分，对吧？这大块的肉啊，不是我们说的猪肉，我们说的是大块的肉这一部分，这归我来。那这个呢，也是我长期资助的一个项目，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项目资助的是这个日本的这个残疾儿童，这都是我常年的，然后这个每个月有固定的钱去给他们的。那所以呢，说到最近这个比较热的斩杀线这件事情上呢，我也不知道我这算不算融入一些日本社会了啊，所以呢，多少认为自己呢有那么一点点的社会观察与发言的这个资格，所以跟大家聊聊。因为美国这咱就不太懂了嘛，对吧？我在美国读书和做访学的时候呢，毕竟对这不是我在那边主要的目的，我也不知道它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日本这块呢待的时间比较长，那又加入了这样的公益组织，所以呢，多少呢会知道一些。那就以我个人的这种说法来看，给大家补充一下信息，也补充一下信息，看看日本的所谓的斩杀线是怎样的。日本的斩杀线就是全世界，其实你要如果是严格的按照所谓斩杀线这个定义，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个定义啊，就是原来是玩游戏的时候，那对方的血量低于20的时候，你咔叽给他一刀。就直接他就直接血量到底，就是本来他可以扛两刀，结果他一下就到底了，就是等于说白了吧，这就相当于一个生活的阈值，一旦你突破这个阈值或者是这个临爆点，那马上就是崩塌式的下落，就是没有再能够让你缓过来的这种机会。那大概呢就是这么个概念，后来引申到这种社会学啊，或者包括什么一些这种定义上来讲。那而且呢，就是这个概念虽然是很多的这种我们看的是左派的，或者说你把它叫成，或者是你叫离岸爱国的什么粉区啊什么的，这些人小粉红啊拿来自嗨的一个玩意儿，因为他都说的是国外的这些斩杀线嘛，认为中国的斩杀线比较低，那个国外的斩杀线就比较高，就是针对中产的。说白了，其实我不把这个真正当回事儿，但是呢，就是我这么跟大家解释吧，在我看来呢，在国外你的生活这种呢可能确实是有斩杀线这一回事儿，这不用否认的事情。但是中国那个呢，那个不叫斩杀线，那个叫宰杀线，它那个是一个牲口的活法，对吧？如果说中国的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就是说中国人很多的人他可以用于更像一个牲口一样活着，他就认为呢自己就没有被斩杀，其实你就是被宰杀嘛，对吧？这就是斩杀线对宰杀线，这个没有什么可比性的。到最后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种对比有多荒谬，对吧 ？OK， 好。那我们先说一下呢，我今天呢可能分成三部分，跟大家聊一下日本这一边贫困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或者他一种现状是什么。那先从我最熟悉这一块，单亲家庭的孩子，然后和他包括他的母亲，一般都是母亲，他们这个说起。 是这样的啊，就是日本呢有很多呢是这种单亲的带孩子的母亲，那他们呢就是落到这个贫困县呀、啊，是有很多种原因，一个呢就是说父亲就是父亲这一边呢去世了，对吧？那然后呢他们的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日本的家庭结构很多的时候现在还遵循的一种叫什么呢？就是这个男主外女主内的结构。就是你男人去挣钱嘛，养家嘛，对不对？那我们家也是这样，就是挣钱养家，对吧 ？OK， 好。那一旦这个经济支柱垮掉之后，女性她本身在职场上，她就不太可能跟男性，因为日本也是这方面很严重，就男女啊同工不同酬，这个必须要承认啊，这是存在的。那同工不同酬的这种状态存在。那即使是说他重新回到职场，然后呢他也拿不到一个能够像原来那样收入的水准。这是造成贫困的一种方式。还有其他呢，就是包括什么家暴啊什么这些东西都会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这种结果。所以说呢这种女性呢一旦说失婚，对吧，他就很有可能就陷入到了这种隐性的贫困当中，这是一种。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呢是叫做就是他没有结婚。没有结婚的时候，那他有了这个孩子，他本身的对他的经济压力又比较大。而日本职场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养一孩子呀，他大量的时间会需要到这个，比如这孩子病了或者怎么样请假如何，他就没法进入到一个正式雇佣的状态。您比如说我公司，对吧，我雇佣人，那我在这块一个人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于一个萝卜一点二个坑，对不对？那他非常需要一个专注的工作态度。如果你天天给我请假，这跟我来讲，我作为一个老板，我自己也会觉得很麻烦，对吧？当然我现在这块还可以了，因为毕竟虽然女性比较多，都是那个岁数比较大，说白了就是大妈级别的，都还好一些。那像这个那如果孩子还年纪比较小怎么办呢？这就会很麻烦，就没有办法进入一个就是正规工作状态，他就往往是处于一种什么呢？非正规雇佣。这个非正规雇佣呢，是这个大概是日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性贫困的隐性贫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因为 53.2% 的这个女性劳动者都是非正式员工，对吧？兼职啊、派遣啊这些东西，收入要比正规员工还少一些。就是你正社员，女性正社员本身就比这个男性的正社员收入要低了。然后你再是一个这种非正规雇佣，那肯定就是这样了，对吧？它就会更少一些，所以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了。那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单亲家庭他的这个收入就会比较低。那孩子呢，而且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家暴，比如说有这个我们这块救助这块就有，因为遭遇家暴，然后呢他干嘛呢？他就跑了。或者离婚了，哎，也就跑了，就不在这个男性的就是传统这个家庭的供养者这个范围之内。而且吧，这个东西有一个日本的救助这种情况呢，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比如说，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日本制度层面的这种软性的阻碍啊，什么叫软性阻碍呢？就是让他很难得到，他从这种制度上。有时候就让你不太愿意去拿这个日本的这种照顾，为什么？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例子，那日本呢有一个叫做抚养照会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家庭纽带调查，就是如果说你因为日本有自己的这个法律，要专门要提供这样的社会保障的，那怎么去调查呢？它是纽带调查，是申请你如果说单亲母亲，你申请了这个生活保护的时候，这个福利事务所，就日本叫福祉事务所嘛，原则上就会给什么呢？给申请者的直系亲属，比如父母、兄弟姐妹寄信，询问说你的亲人现在生活困难，你能否抚养他呢？就是帮助他呢，对不对？哎，他不是那种抚养，就是我们所谓，他是扶助的那个抚养他呢。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其实很多的，因为日本是一个非常讲究耻感文化的地方，他就不愿意说让自己家人知道，说自己生活陷入这种困顿，甚至于他那个离婚或者怎么样，或者遭受家暴，他都不愿意跟家里人说。那这样的话， 就你有这个东西，他往往就直接就是就人家不去救助了，不去加入你这个救助了。您想想看，这种耻感文化是不是？那你像我们作为这儿女，其实如果自己但凡还有这个一口气儿，都不愿意跟家里人说自己过得不好，对不对？对吧？我老妈给我打过来电话了，说：“哎呀，孩子，你过得怎么样啊？对不对？哎，吃得好吗？住得好吗？这个如何如何？”我只能说，我真的特别好。然后拿着这手机给我老娘扫我这房子啊！你看我这房子400平米呢啊！这个多大呀？哎，这个顶楼独栋，对，就是独单一层，全是我的公寓。大公寓，就跟他说特别特别开心。实际上我你说我真是有这么多钱吗？我也没那么多钱，但是让那个老妈开心一下，总还是好的嘛，对不对啊？你看我这是我家里健身房，你看这是我们家影音室，哎，这个老妈就心里特别特别特别舒服，哎，说哎呀，这孩子其实还行，在国外没受什么苦，大家都这样，有这种心理。前两天我还是给我妈视频一下，也都是这样做的，那。这就是日本这一块，他也如此，他只能是更甚，他们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您知道吧？所以这就是一个不愿意跟亲人说。还有一个呢，是因为啊，就是本身就是跟那个原生的家庭就不和，才独立开始生活的，对吧？那断交了。那他打破了这种自尊什么的，这种你怎么可能说在他愿意干这事儿呢？还有这家暴，对吧？家暴，那逃离了家暴，他们非常担心，就是通过政府的系统啊，泄露自己的现在的行踪，导致这个前夫找上门，或者是这个什么人找上门。所以呢，就是虽然是说制度规定了家暴者呢可以免除这种照会，就是所谓的抚养照会，对吧？但是这个基层这边证明的过程就特别繁琐，那这个就阻碍了这种制度上就阻碍了他这个获取救助的一种心，他自己都不愿意去了，对吧？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呢，实际上他日本这块啊，给你的钱他也都有一些这个条件的，比如说吧，这个养育费，和这个生活保护金这个抵扣。这可能各位都不知道这个具体的，很多日本人都不知道啊，因为他不接触到这个层面的生活。就是说比如说离婚了，对吧？甭管是家暴还是什么其他方式离婚了，那带着孩子生活，你是不是前夫一般会给这个养育费啊，就是抚养费吧，孩子的抚养费吧。哎，这个抚养费跟那个日本的政府发给的，你如果你申请完了 ，OK 好，那日本政府说了 ，OK 好，看你这情况也比较糟心，那这样吧，一个月呢，我给你10万日元，这假如说，那这10万日元是不是能够极大缓解他的生存状态？肯定啊，肯定是缓解生存状态的，对不对？你十万日元虽然只有几百美金，但是几百美金你日本物价比较低，10万日元其实是一个不小的钱。对吧 ？OK， 那给你这钱没毛病。可是，如果你前夫给你50000日元了，那他日本政府认为说，既然你已经有这50000日元了，干嘛呢？我剩下的就给你5万了。就是本来批的额度是10万，因为这就抵扣了5万，你前夫给了你抚养费了。那这种制度就造成一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拿不拿这个养育费啊，就是抚养费啊，哈，最后总收入是一样的，对吧？所以呢，在面对这种，而且你要是去找这前夫，你想一般人离婚之后，那找前夫讨要抚养费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对吧？那他就不愿意去要这个东西。就是也缺乏这种积极性嘛，那么我反正我也是这么多钱，我找你要了抚养费，我还跟你有这种接触，本来咱俩都离婚了，离婚基本都跟仇人似的嘛，对不对？那还有几有这世上有多少人离婚完了还跟朋友似的呀？这很难的事情，所以往往呢，他们就不要这个钱了，宁可不要这个钱，那前夫的抚养费这块就那我就不要嘛，就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没有改善他的真正意义上的生活水平，所以说呢，这就是一种，而且我刚才也说了，这叫什么呢？职场上刚才那事说的是职场上的叫什么？母职惩罚陷阱， 就是你不太可能能够说在这个成为一个正职正社员的员工，对吧？而且呢，你的收入又会低，那这个就是如此。所以这个就是在日本呢，贫困像这种贫困，就是单身的这种贫困，这是我了解的一些状况。这是跟大家说的第一种。那第二种我知道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所谓的什么呀？就是这个流浪汉。那流浪汉啊，日本是其实好多人特别惊讶，说日本怎么会有流浪汉，或者是怎么？日本是没有乞丐的。跟大家讲一下，日本基本上是没有乞讨这件事情的。它是什么呢？它是确实是 homeless， 就是它是那个流浪者，街头生活，但是不做乞讨。各位你知道吧？就是不做乞讨。那日本有多少这个流浪者呢？街头流浪者呢？是这样的啊，日本的街头流浪者这些年呢，有一个巨大的是什么呢？就是断崖式的下降。就是我刚来的时候，我是13年底左右的时候来到日本来生活，对吧 ？OK， 那这个那个时候还有大概呢，得有个10000多人的这个流浪者，街头流浪者。原来就是有一回啊，因为我刚来日本，那个时候住在大阪，住了1年左右的时间，那然后我就发现，哎，怎么就偶然去到一个地儿？是因为我好像出去干什么事儿去到一地儿，那桥洞的下边就是很整齐的。就日本流浪者有一特别奇怪的一个执念，即使在流浪的时候，他也就是街头住在街头桥洞的下边，他也把那地方弄得他们整整齐齐的。他那些装水那个桶从大到小这么排下去的就特整齐，我说这啥地方这是？因为不知道嘛，那会儿日语就真的一点都不会，对吧？你还不像现在我还能说一些。那然后去那边就后来就问朋友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哎呦你不要瞎去那地儿，那是那个流浪者的地方。我说看着人其实还行啊，他说这个不是，他们很多人精神有问题的，那你不要去往那边瞎走。大概应该是大阪的西城区，我记得啊，不是那个城市的城市，是成功那个城，西城区那边这个地方。可是呢，这些年呢，日本的流浪者、街头流浪者呀，有大幅度的下降。是什么呢？就是大概是在2003年，也就是说22年前，曾经有过一统计，日本的街头流浪者达到历史峰值，大概是25296人。然后就逐渐就下跌了，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就下跌一半左右了，到13124人，这是具体到每个人的啊。这日本政府的这个方面干这活你可以放心，他真的是干得特别特别的细。然后呢，到2021年，这个不是说起来这时候疫情了吗？街头流浪者下降到多少了呢？就是断崖式的下跌啊，就是到了3824人。他从20000多人下降到10000多人，花了大概7年，然后从这个花了10年之后，从13000多人下降到3000多人，又是一个下跌。到今年1月份统计的时候是多少人呢？大概还有2591人，就是日本大概1亿多的人口，街头流浪者有多少人呢？2591人，这是日本政府的统计。那各位可能就说了，说哎呦还真是挺牛逼的，这个跟中国扶贫似的啊，中国都小康了吧，你日本这块这街头流浪者下降这么多，并不是如此。为什么啊？是因为大量的肯定是他有这一些这个社会上的救助什么的原因，还有一些是什么死了。大量的这个日本出现街头流浪者，为什么是在2003年那会儿？是因为2002那个时候，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大量的建筑的什么这些蓝领工人什么会社倒台了，然后他们流浪了，就是没有这种收入来源，然后呢下降生活水平下降，还有其他一些东西。OK， 好，流浪了，对吧？那他们就在那个时候就达到峰值了。这20多年过去了，街头生活呀，并不是很养人的啊。对吧 ？OK， 那人呢就渐渐的，就是老，就他们不像老兵一样，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这个也就他们也就逐渐凋零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是一大部分原因。那还有一些原因呢，就是日本政府确实是在这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那让他们能够说 这个把这个这个自己的生活重建起来，这个也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个具体有多少是重建这个生活的数据呢？我没有真正查到。那但是呢，我知道有很多人重新从街头走到了一个自己能够自立的这个生活水平上。那日本的这个就是社会救助体系啊，在这一方面其实呢体现的是比较多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两个法律，一个呢叫生活保护法，另外一个叫呢生活困穷者，它应该叫生活困穷者自立支援法。一个呢是保证你的这个基础生活，对吧？他干嘛呢？他说这个八大救助功能，就是支付伙食费啊、衣物啊、水电燃气费，还有一个呢支付房租，这个有限额的，大概是3到9个月的时间给你看这个，还有一个免费看病，对吧？然后资助子女的义务教育，然后还有什么分娩呀、生计呀、什么这种葬祭，就是死了他也管，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系统。这是生活保护法。那生活困穷者自立支援法呢，这是2015年正式实施的，就是在发生流浪前或者流浪早期就进行干预，对吧？强调自立，先是自立咨询支援呢，后来是住房确保给付金呢，这种东西。就是为什么？因为如你有一个房子，因为日本政府意识到了，就是通过这种常年的救助什么的，意识到了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住的地方，他其实是非常容易陷入到一个很糟糕的境地上的。所以他首先干的就是把这个你的这个住房给你解决了。因为日本这块住房啊，你租一个房子是很困难的事情，前期的钱非常多。你比如说你租一房子，你知道，就各位啊，就是在日本生活，你们都，如果你在日本生活，你就知道，你租一个房子，你需要给付的这种礼金、租金，然后加上其他的一些中介费，然后保险，然后再加上这个还有一些什么，就是乱七八糟费用，大概需要4到6个月的房租这么多。就是你租一个，比如说10万日元的房子，你可能就要刚开始什么都没有啊，这个房子是空的。当然它有这个基础的电器这些设施，比如可能会有个冰箱、有个空调，但是除了这个什么都没有，这个空房子，那你要付出4到6个月的租金，这个钱你是基本是收不回来的。所以你知道攒4到6个月的租金，其实对这些人，尤其是流浪者，其实很难的，其实非常的难。那即使是刚出校门来进行工作的这些孩子们，直接一笔拿出这个钱，对他们而言其实也比较难，这个其实也是很难的一个事情。那何况他这些流浪者，这个他们就开始让你先替你付这个，或者怎么样，住房保障，或者是拿出一部分房子来，对吧？这个房子我先给你一个住地儿，你先在这住着，这是政府的房子，这也有。所以说呢，还有什么建立自立支援中心呐，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那各位可能觉得说是不是呢？是这个断崖式的下跌？那这个流浪汉，因为流浪汉很多的这种是不愿意去那个去要这种生活补贴的嘛？那日本就是一个真正意义完全富裕的社会。不好意思，我先接个那个快递。接着跟大家聊啊，是这样的啊，就是除了这个街头流浪，就是我们说所谓的 homeless 这一块的东西，这个状态之后呢，还有其实呢，并不是日本看上去就大家都哎呀歌舞升平，1亿人口才有2000多的流浪汉，这是一多了不起的成就，日本政府可没敢这么说，他敢这么说他就下台了。那大概而言呢，这些年呢又出现了一个另外一种呢类似的状况，就是什么呢？网吧难民，这个隐性流浪者。为什么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要知道很多的人，然后呢他们其实处于一个在街头和这个什么之间的这么一个状态。为什么是这么着呢？是这样的，就是呢这些有一些人呢，他自己呢没有能力，就是他收入比较低，是一个就是在日本是一个极低收入阶层的，他们呢并不在街上流浪，他们去哪儿呢？他们晚上住网吧。那他包网吧的这个一宿啊，就是说包括24小时的包夜费用啊，通常在多少呢？在东京这一块呢，大概在2000到3000日元一晚上。就是而且呢，是这个网吧有什么呢？那你比如说你租房，你需要押金呐、是这个礼金呐、然后这个什么租金呐、然后这个中介费一大堆东西，我没这钱怎么办 ？OK， 好，那你就租这个网吧这一块。网吧这一块呢，基础设施还挺全，虽然东西很。地方很小，大概2平米， 可能也就这么大地儿，但是呢，这个免费的 WiFi 对吧？饮料还畅饮，还有淋浴间，有当然公共了，有空调，哎，甚至呢可以代收包裹，就是你可以把这个，你可以把地址留给这个什么，留给这个前台这一块，他可以给你代收包裹，就它类似于什么呢？它就类似于一个临时的家的这种感觉。所以很多人呢，就是打零工嘛，你住网吧，你就是咱们说起来的话，大概一个月大概是六到九万。这个日元左右，你每天都花这个钱住在网吧里。但是日本这块的工作呢，又不是说完全的那么不好找。你比如说在京都这一块，最低的这个我记得是1026吧，好像是一个小时日元啊，日元。那他工作，你比如说每天工作6小时，就基本可以解决自己的这个生活问题。如果你住网吧的话嘛，你这京都这块网吧可能还便宜，可能1000多。哎，就或者是不到2000块钱，你干了一个多小时就能一个多小时，你就可以这个有一个住的地儿，对吧？今天的住的地儿你就可以有了。然后其他的吃也没有特别贵，如果你不是说你吃点好的，对吧？你就是吃点这个便利店的盒饭，那便利店盒饭600日元的盒饭一盒，就吃的挺不错的。我前两天刚吃了一回，这个我一吃，我说哎呦我去，这玩意儿怎么做的？挺好吃啊。就大概就你可以这么过日子，你工作一天你只要说6小时都多，你工作5个小时绝对够你这个生活的，对吧？你吃有住的地儿，你花个1000多2000日元，吃花个1000多日元，这个一天就够了。然后你还能，因为你干5个小时，你大概能拿5000多日元嘛，对不对？5000多日元你就可以，那剩下的你还可以买件衣服。你像优衣库那衣服，经常是1000多日元一件，那你可不嘛，就是大概来讲就都是这么一个价格。所以这些人他是处于一个极低收入阶层，他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住所，但是他又不是那种 homeless， 他是一个网吧难民。甚至于有些人住的什么呢？胶囊旅馆也有这样的这种情况。那什么是这样的人呢？就是说呢，不固定的雇佣者，对吧？日结工或者派遣员工住这种地儿，但就是搬运呐、安保啊、餐饮呐、这种体力活，收入呢也不稳定，因为他不是这个正社员。你比如说，你像给我包子铺打工，你是正社员，我一个月我至少也给你20多万日元，你就可以不用担心这个事情。那这个就不能算。那工作的贫困阶层，就是说虽然在工作，但是呢时薪就很低，而且呢没有奖金。日本这个收入啊，跟大家想的是不太一样的。他的这种年，就是这个月薪呢，它是一部分收入，但是呢，每年年终啊有2次的奖金，这不年终和年尾有奖金。那这奖金呢，大概是1到2个月的工资，如果效益好，可能是两三个月的工资。就你拿过来的时候，实际是一年大概是15薪到16薪，你少一点的也得是到14薪左右。就是他差不多是这样的，他就没有这一块收入，那你肯定就收入就少了一大块，对不对 ？OK， 好，所以呢，他就也没有办法去支付这个租房的初期费用。而日本人其实不太借钱，我这么多年了，跟日本人打交道，他有困难，我都知道他有困难，但是他不找我开口，因为虽然我不是什么有钱人，但是明显看出来还可以吧，生活也现金也是很多的。那像，你说找我借钱就很少很少，有没有？有我们这，我认识一个日本姑娘，就有一回是直接就跑上来说自己来交税来了，交自己所得税，发现自己没带钱包，什么都没有。那你交什么税？反正说又懒得回去了，说从我这儿知道你有现金，走，你给我点现金，我先把这税交了吧。这其实都很少见的情况。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呢，像他们这样的这种事，而且呢，他们很多时候呢社会孤立，对吧？社会孤立的状态下，约有一半以上的网吧难民和家人几乎没有联系。这个呢，一旦失去工作呢，他们就没有任何的这种社会安全网可以依靠，都大概就是这样，只能选择这种半流浪的工作。所以说呢，这些人什么时候真正纳入到就是大众视线呢？实际上是在原来一直就有，社会上是很讨论也比较多，但是没把这个特别当回事儿。结果到了2020年的时候，新冠疫情来了，日本政府要求这个24小时营业的网吧暂停营业， 这一政策光听一下就把这个大概在东京那块有4000多人就是直接就是这个网吧难民瞬间就流离失所了。你能理解吧，就是一下就没地儿去住了。所以这个日本政府原来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但是没把这个当回事，这一下没有地儿住了，发现不对，我操，这个也还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就开始这块去那个让给他们进行一些救助，比如说租借旅馆，对吧？当时就直接东京市政府就直接是紧急租借了大量的商务旅馆的房间，对吧？为临时安置点。然后呢，而且呢是这个身份叫身份可见化，就是呢把这个东西大肆的报道出来了。结果后来就是什么社会救助啊、干预手段就开始上了，但是实际上来讲，这些人呢依然在社会当中存在着，而且呢，这个阶层也在没有太缩小，至少虽然没有特别太壮大，但是没有太缩小，估计大概有几万人，这个有几万人呢是这样的，集中在哪儿呢？大概有的那个机构，因为我看日本的报道，大概估算这种网吧难民得有个2到3万人，主要集中在两个大城市，一个是东京，一个在大阪，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日本目前的他所谓的这个，你如果你非得要求斩杀线的概念，这个东西他们斩杀线之下被斩了的这些人，他们的这种生活的概况，应该来讲呢，日本呢是一个比较这个重视这种社会救助的一个社会氛围。那这种社会救助呢，我们也看到呢效果很显著，确实是给这些人呢一些新的希望，并且呢他们的这个社会救助这个网络，就是安全社会安全网，它实际上是越放越低的，就是能够尽量的更把这些更低层的这些人给网起来，而且呢也提出了很多比较行之有效的这种措施，应该来讲呢还可以，很多现在目前还在流浪的这些人呢，街头流浪者呢，实际上就是完全不想着回归社会，而且呢是要不就是精神有问题，要不然就是这个完全不想回归社会，他们叫什么呢？就是不愿意用税金生活。就是我不交税，但是呢我也不用税金生活，这是日本人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想法，就他宁可是这样，他都不用去，比如说我交税那什么，但你交税了，我不能用你的税金去活着，这他们不干这事儿，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还有一些呢就是努力吧，就是努力的这么一天过一天是一天的这么活着。为什么大久保那个地方很多的这个女性，年轻的女性，就是这在日本这个救助这块也是有问题，也这问题也很大，在哪儿，就是他们在对这种年轻女性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就说你去风俗店或者是去打这种零工你也能活着，我就不救助你了，就大概也有这种情况出现，这也是日本政府这边也是在极力避免的这种事情，希望能够有效果。但总体来讲，日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斩杀线是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因为日本呢基本上你要解雇一个员工是很麻烦的事情，他呢失去工作往往是因为整个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这个公司出问题了，那是失去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者你工作上出了非常大的失误，一般小的失误这个日本的会社呀哈，就他不会给你开除的，开除正义社员是非常麻烦的，往往这方面出问题都是一直生活在这个整个本身就是在日本边缘的这些人，就是非正常雇佣啊、派遣啊、这些打零工啊，这些人他们更容易呢陷入到这种情况下。而且呢日本的这一边有一个问题，确实是这是有问题的啊，就是他们的这个社会关系就是不像在中国是那么紧密，这个确实没有那么紧密，他就得到这个自己朋友或者家人的支持的情况比较少，而且又因为这种耻感文化又不太去愿意去干这些事情，所以呢他们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但是总体来讲应该还行，应该还比一般地方要好。那就是说有人问说这个，那你说这个，那跟中国比，你能跟中国比吗？中国这个啊，虽然说养老金只有100-200块钱，对吧？是多点的200-300块钱，农村，但是人家可以回去有地啊，或者是怎么着那种活着。我再跟各位这个强调一下，我在开始也说过，那这个在发达国家这一边的所谓的斩杀线，那是针对人的。那 在中国那一块的斩不叫斩杀线，那叫宰杀线，那是针对牲口的，它只是像让你有这么一种像牲口一样活着，它并不是考虑说你的这个能够重新回归社会，然后或者是说你的那个生活质量到底如何。如果你去真正去看看日本这一块救助的这些人。就是你像我们，我是在这边直接算是一线工作了吧？我救助这些人，他那个叫生活，我去给人家去送这个饭盒饭去，是他妈的18个，就是2个盒啊，上下摞起来的，18种菜，主就是有菜有主食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盒饭，你跟我说你在国内你那是。就是有社会救助机构去给你送的，那个不是给他妈的牲口吃的吗？你那叫宰杀线，那不叫斩杀线，斩杀是对人的，知道吗？兄弟，我在国内啊，不是没干过这些事儿，我他妈去给那个什么大凉山呐，然后包括像贵州的山里边给孩子去看他们那个免费午餐，我告诉你那是什么？那是拿给孩子弄那免，就是什么免费午餐是拿那么大的钢筋桶端上来的，咣叽俩老师给端上来，然后里边捞有没有肉片，有肉片炖白菜一大堆汤，这边一个拿一铁盆，就是不锈钢盆，那个盛碗米饭，把这个浇在上边，这已经是他妈好的了，知道吗？所以你在任何情况下，你在任何情况下，你在我生活的这个地方，不论是我曾经生活的美国，还是现在生活的日本，你也永远见不到，哪怕是给这些这个这这些这些流浪汉，包括他们社会这些群体，用这么糟心的这种东西给他们吃，就这么大差别，就这么大差别。所以再说，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斩杀线是对人的，你那个叫宰杀线，那是他妈对牲口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低。大概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